好，那今天我们要讲分享的主题是效法以利沙的心智的能力。那上次婉儿传道来分享是哪一个人物，还有谁记得？以利亚，对不对？那接下来牧师就感动接下来以利沙加倍的恩膏。所以相信今天这个信息是上帝要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非常的重要。牧师在预备的时候也很大的被挑望，所以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加倍感动的灵也临到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如果有人不小心昏睡的灵来，就摇他一下，为他服务一下，让他不错过任何神话，因为飞鸟就来抢。如果心中很浮躁，你也自己祷告一下，让你可以安静下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孩子为到这一段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主，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朵，主，我们可以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心田成为一块好土地，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用信心来调和。主啊，今天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道，并且看见你。主啊，我们更多要得着你。主啊，愿你就让我们得着感动的灵，加倍的感动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主啊，你今天要向我们说话，你要更新复兴我们，你要兴起大能的器皿。主啊，你要预备你的教会来承接主啊在未来你要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主啊，你要呼召更多的以利亚要被呼，以利沙要被呼召出来。主啊，求你就预备我们，主啊，主来得着以利沙的心智跟能力。谢谢父神，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传讲的跟领受的人，主啊，都同感一个圣灵。主啊，让我们都主啊不错过任何，主啊，真的是你的同在，你的启示，时时刻刻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首先呢，先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请一起来。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在你面前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算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好，我们这一段经文，不知道你读到了什么哈。那首先的后面我们还会更细细来分享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后面这个地图哈。OK， 好。 这个地图呢，就是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吉甲，这是这个地中海，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图。那吉甲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从吉甲要往这个以利亚往伯特利去，所以呢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你在这里等候，神差我往伯特利去。然后以利沙有没有就在那里等候啊？没有哈，他说我必不离开你，而且起誓发咒，我必不离开你。所以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呢，这里就住着这个先知门徒，就是好像现在的神学生哈，他们在这神学院，他们以利沙就是要到这几个地方来探望这些先知门徒，因为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即将要被接升天哈。好，我们看到几天之后，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呢，当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些先知门徒呢就告诉以利沙说，你知道你今天你的师父要被神接升天了吗？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好，接下来呢，以利亚又跟以利沙说，我要神差我到要到耶利哥去，所以你就在这边等候。以利沙肯不肯？他不肯，他说我必不离开你。好，又继续了，来到耶利哥。耶利哥这些门徒呢，四五十个先知门徒又对他说，你知道你今天你的师父即将要被接升天去，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不要作声。然后这个以利亚又要往过约旦河，要到约旦河这边去。然后呢他又跟以利沙说，你停留在这里等候，在耶利哥等候，我要往约旦河去，神差我去。后来以利沙怎么样？有没有在那边等候？没有，他说我必不离开你。我们看到三番两次以利沙都跟随到底。好，我们看到呢，这个记载在圣经呢，这个王下六章八到十二节，当亚兰王跟以色列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亚兰王在卧室里面就在跟大臣密谋要怎么样叫活捉这个以色列王，他在哪条路经过。可是呢以利沙就在密室里面，他就在那领受启示话语，异象也好，异梦也好，他就在那领受神的这些，以至于他就警告以色列王。所以以至于由以色列国能够在战场上的得胜，是全在于以利沙在密室当中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先知在当时候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他们以利沙、以利亚都被这些由这个以色列百姓称为他们是什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战车马兵就是他们的拯救。其实战车马兵就是上帝，所以先知被比喻为是神人，还有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十八节呢，讲到说在这个彼得引用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怎么样？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这个儿女身上，这些你们的儿女就要说什么？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就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就要做异梦。这代表什么？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地上会显出很多的神迹启示。所以一个人他得着启示的时候，他就能够进入未来，他能进入未来。很多人在这个密室当中听到神的微声，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意象，他们就进入命定，他们一生就完全的改变。所以先知的启示呢，先知性的服事能够带我们冲破现在的一个困难，让我们有路可以走，迎向神的命定的未来。所以我这一路走来呢，很多时刻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都是透过先知性的服事带来极大的突破，还有整个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来羡慕圣灵的一个恩高大能，一个属灵的恩赐。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以利沙对以利亚这个所说的这句话感动了很多人。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也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效法以利沙的心智跟能力，到底以利沙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 求上帝今天透过这样的信息向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生命有诸多的一个成长、更新跟复兴。跟旁边人说，神今天要向你说话，要来复兴你。好，感谢主。我们要先首先要来分享呢，今天先知执事的起源跟内容哦。先知执事为什么会在列王时期呢出现呢？我们知道神渴望跟人建立关系，可是人往往都不断的来破坏这个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求这个设立君王制度的时候，扫罗是被兴起的第一个君王。扫罗起初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是后来扫罗他不听神的话，背弃了神，所以后来神他也堕落了，神又兴起大卫，我们看到大卫王，接下来王朝就继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君王制度被设立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权力核心就从上帝直接的一个领导就转移到这个君王的一个领导。可是君王也是堕落的人，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百姓百分之百的依靠。上帝呢虽然不高兴人立王，好 8U1200 请移车， OK， 好，挡住别人了哈，所以我们停车要按小交 8U1200， 好，谢谢。有没有看到他们到楼上去了？ OK， 好，上帝很不高兴人立王，但他还是用极大的怜悯对待人，就像我们今天灵修一样。这个以色列百姓极其困苦，虽然耶罗波安是一个以色列王，是一个坏王，可是呢神还是让他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以色列人太困苦了。所以虽然呢上帝不高兴人立王，可是上帝还是用极大的怜悯来对待他们。人硬心要立王，上帝就配合人想办法在这样的制度下帮助百姓活出他的心意，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兴起先知的侍奉，专门呢把他的话语带给君王。先知让君王知道上帝的心意，而能够活出上帝的一个心意。我们看到先知他呢这个信息会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警戒、纠正跟审判的信息，第二方面是安慰、劝勉跟拯救的信息。通常这两方面他们都是齐头并进的，目的就是引领君王国家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活出他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先知性的侍奉在列王的时期兴起的原因。那以利亚他的服事比较针对北国以色列亚哈那个时代。那么在以利亚最显著的一个服事，就是他在加密山上挑战那个巴利的先知，火从天降，然后来这些偶像的先知、巴利的先知都被除灭，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以利亚的服事。那以利亚把工作传给以利沙之后呢，后者的服事就更多更大。在以利亚一生所行的神迹，在圣经记载有几个，你们知道吗？有八个。那以利沙记载的神迹有几个？有16个。所以有人就说，以利沙因为领受双倍的一个恩高，所以他的成就就两倍于他老师以利亚。好，那我们看到以利亚有很多的先知门徒，就像今天我们刚刚说今天的神学生，列王记这个刚才第二章有记载。可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前，以利亚从这许多至少50位的这个先知门徒当中，为什么以利沙可以脱颖而出，接续以利亚成为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因为以利沙是一位肯跟随到底，他从不放弃，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以利亚跟以利沙离开，以利沙离开以利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先知职分的职起，这个兴起。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以利沙的智慧，他的一个心智，就是一心一意的跟随，可以显在什么事情上面呢？第一个，他破釜沉舟。怎么破釜沉舟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当神启示以利亚要去高哈薛为王，要去高以利沙来接续他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呢就离开那里，遇到了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那这时候 在他前头，在以利沙前头十二对牛，他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好，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亚呢，他不是，以利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所以当上帝告诉以利亚要去呼召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就立刻接受这个呼召，完全的奉献。那我们知道以利沙他是，你们认为他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富有，为什么？哦，宰了一头牛，很富有哈。他在那里耕地，有十二对牛在耕地。你们觉得那个十二对牛在一个田地，这个田地大不大？非常大哈，一定不是一小块地，而是阡陌相连哈，非常大。而且呢，十二对牛呢，应该是他的这些有猜这个仆役在前面看了十一对哈，然后以利沙这个能这个富。这个少族他就雇了第十，在后面监督他雇第十二对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少族人可能有这么大的田地，有这么多的这个牛，十二对，所以他是非常，家里应该是一个富农。那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气势，换作一般人来说，怎么那么容易就可以撇弃呢？好，我们想到那个新约少年的官哈，他要来跟随耶稣，好，这个问这个代价，耶稣说你要放下一切，撇弃一切，周济穷人，就来跟从我，就有财宝积在天上。那个少年的官哈，他因为他的财富多不多？多。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哈。那我们对比这里以利沙哈，他是怎么做呢？他就去，他决意立志哈，绝不扶离后顾，所以他就回去怎么样？把那个牛宰了，把那个农具当柴烧了，煮了牛，然后请那个邻舍一起来庆祝哈。所以他被呼召的第一天，也就是他怎么样？他做农夫的最后一天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宣誓他已经不用这些了，他切断那个后退的路。哇，这个人是有多么大的信心，有多么大的一个决心，以至于呢，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少年的官他忧忧愁的走，为什么以利沙定义决然呢？我想少年的官看中的是他的财富，我想少年官他并没有看，我想以利沙为什么毅然决然，当以利亚来造访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回应，搞不好他心中已经羡慕很久了，终于临到我了，终于临到他，羡慕很久，所以他就是怎么迫不及待的，就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什么，跟这个少年的官看到的是不一样，他看到那个上帝的一个荣耀，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以至于他这样的跟随。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来省思一下，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智来跟随我们的神？我们是像以利沙一样，被神呼召的时候就义无反顾，绝不留后路，只能前进不能退后，跟随到底？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盘算一下，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想清楚，或者我们评估一下哈，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哈，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以利沙是更显出不同，对比少年的官。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是破釜沉舟的来跟随神，好，这是他很大的信心哈。好，第二个，他是非常的谦卑跟学习，神使用的领袖绝对不会突然出现，都是逐步前进，先在小事上忠心，然后慢慢的被神所重用，所以神没有主这个使用的布道家是突然就很会讲道哈，赫然成名，绝不会，不是，通常都是从主入学，从这个教师牧羊逐步的开始。卫斯理、斯布珍，还有我们看到穆迪都是如此。当我们灵粮神宣招考神学生的时候，条件是第一个条件，必须在学校在教会担任两年以上的小组长。第二个，必须要熟读圣经，因为你要成为全时间的服侍工人，你应该具备这些基本功，不是突然之间你就去读神学院的，不是这样的。 不然你如何成为全时间的服事工人？以利沙蒙召之后，他先有一段时间的跟随，跟着以利亚学习，他肯服事以利亚，而且不急着取代他，而且他这样子跟着以利亚至少五六年的时间。今天很多人都想要，不想要服在人底下，都想要这个不甘于在人下学习，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个阶段是把你放在谁的手下？今天我们要学习服在权柄底下，谦卑顺服的学习，因为圣经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卑的必降为，神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今天你自卑在神面前，神就要提升你，就要高升你。所以有时候你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副手，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如果今天你都不会跟人家配搭，你没有学会这些，以后你没有办法站在那个领袖的位置上，让人服，让人来学习。好，所以这个是要谦卑学习。我们看到以利沙的智慧。第三个，我们看到以利沙切慕恩赐。我们刚才读到说，这个在基甲，那基甲、伯特利还有耶利哥，这是先知门徒聚居的地方，群体聚居的地方。一般认为这些先知门徒呢，是撒母耳时代建立的一个先知学校，至今仍然持续。可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知门徒，在当时我们发挥他的功用呢，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只有他在那里站，在那里挑战巴利先知，而且当他逃走的时候，因为这个耶洗别追杀他说，他说只有我一人了，只有我一人为你发热心。所以我们想这些先知门徒呢，他们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发挥功效？为什么以利亚这么孤单呢？我想他们应该是独善其身，而在当地呢却没有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是这个去面对将来的先知，这些先知学的学生，他去做最后的巡视的时候，我们很稀奇的是这一代属灵人的事工即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因为已经到了尾声，即将结束。他们都知道以利亚要被神用旋风接到天上去，可是很讶异的，这一群先知呢，他们并没有要求跟以利亚要求什么，他们似乎对属灵的一个事缺少兴趣，缺乏兴趣。好，我说对建堂没什么感觉，可能什么建造也没什么感觉，可能传福音我也没什么感觉。当你对这些属灵事物都缺乏兴趣的时候，可能要想想我现造的心是冷淡退后吗？是冷漠无感吗？所以他们没有请求上工作上的指示，也没有请求辅导，或者是上最后一课，甚至没有要求代祷跟祝福。他们只是提示以利沙说，你的师父要被旋风接去了。相对于五十位门徒的态度反应，以利沙就更显得如此的超凡。以利沙面对师父要被接走呢，他胸有成竹，他怎么样？他知道要怎么面对这分离的局面。他知道这么多年对他关心的神人会成就他的心愿，所以他暗自在心里想，他要求什么。伊丽莎并没有求他要讲道的恩赐，他要财富，他要治理管理这些先知门徒的策略方针，他没有。我们看到他求的是什么？他不求，他只求点金纸，不求他人点成金。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呢，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怎么样？加感动我的灵，怎么样？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个是感动你的灵，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渴望能够得着比他师父有加倍的一个恩高，得着那个能力是他师父的两倍。另外一种是说他想继承以利亚的恩，这个他的整个恩高跟职事就像以色列的长子一样，是双倍的恩高，双倍的产业。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呢，我们知道以利沙所要的是以利亚他里面那个上帝的灵，因为拥有上帝的灵就拥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才能够承接以利亚的职事。这是多么难得的心智， 他所求的是难得的。我们看到以利沙跟这些门徒看见的是不一样，这些门徒看见的可能这些恩赐这些能力的彰显，可是以利沙看到的是在他以利亚身上耶和华的灵。今天他的师父有这个能力，并不是以利亚什么了不起，因为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而是神的灵彰显在以利亚的生活当中。所以以利沙是一个跟别人有不同看见的人，他看见是在以利亚身上那个上帝的灵是以利亚不同，所以他要求，他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来感动他。当他拥有上帝灵的时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加倍的恩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后来以利沙求的有没有得着？他求的好求吗？好得吗？不好得，但是他终于得着他师父的外衣。好，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要渴求以利沙的心智跟能力。我们如何来渴求以利沙的心智能力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以利沙有一个明确的觉知，他不怕艰苦。好，这个为了上帝兴起我们在这个世代要服侍这个世代的百姓，就像当时候以利沙跟以利亚面对那个拜偶像的环境，其实台湾的环境艰难也是如此。我们除了要向以利沙接受上帝的呼召之外，我们必须要拥有以利沙的心智跟能力，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感动灵，我们没有办法承继那样的一个职分，能够在那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能够为主发光。那以利沙的心智能力是什么？好，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有读到这个以利沙呢，他三番两次他这个他的老师也拒绝他，叫他不要再跟了，停在那里，或者他的这些同伴也告诉他你知道就是企图影响他。可是我们看到以利沙呢，他怎么样？他说我要紧紧的跟随，我必不离开你。这个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当到了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以利亚看到以利沙死缠不放，于是他就对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亚知道以利沙有所求的，因为他紧紧跟随他，就好像那个雅各跟天使摔跤一样，整夜摔跤，他不容他去，除非你给我祝福。所以以利沙不离开以利亚，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所以以利亚知道以利沙有所求，他不离开他，所以呢，他就问他，你要什么？好，所以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以利沙要的。我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停下来，再次带领大家来思想。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会停留在基甲，会停留在伯特利，会停留在耶利哥，或者就像那五十位门徒一样，远远的看着，远远的跟随。今天，只有以利沙他跟随到底。他不放弃，以至于他得着双倍的恩膏。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拥有以利沙心智的人都会有属灵的不满足，他们非到约旦河边不可。请问弟兄姊妹，你是停留在哪里呢？每一次以利沙都坚决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以利沙没有得着那样一个祝福，他就是不放手。我们知道以利亚为什么不容许以利沙跟着他呢？当他这样三次的拒绝以利沙，他并没有因此觉得受伤而就停留在那里，他乃是跟随到底。这个人这个好，以求到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这表示呢，我觉得以利亚为什么不要他跟随？第一个，他在试验，他迟迟不肯交棒，他在试验以利沙，你的信，你的决心如何？第二个，他不确认以利沙要承接这个先知的职分，他能够付上代价跟面对这个艰难吗？这是以利亚不确定的，所以可能是一种考验。可是弟兄姊妹，你在服事的里面，有人拒绝你，或许说 有遇到一些艰难，对你来说何尝不是一个考验呢？你是不是一样像以利沙的心智？我不管别人怎么，环境如果艰难，我都要跟随到底，直到我领受那个双倍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决志，他愿意付出行走先知道路所要求的这些苦难跟代价。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思想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迷思，我们渴望被神大大使用，我们渴望有一个卓越的基督徒生活，可是我们同时也拥有不想要受苦跟付出代价的心思。小时候张新谦说，看到牧师好像都很被人家尊重接待，所以他说妈妈长大我要当牧师，因为当牧师很好。好，然后等到呢他慢慢长大，看到我在教会服事蛮辛苦的，他说妈妈我不要当牧师，牧师好辛苦。我说那你想当什么？我最近问他，我想当大老板。我说哦，当大老板想成功更辛苦哦如果你想成功更辛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像孩子一样啊，我们想要得着，我们却不想要受苦付代价。好，这是我们的迷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挑战我也挑战你，如果你要求更大的恩膏，你要求更大的能力，这个代价势必是要付的。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属灵的目标，大大张口。以利亚，我们要得着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以利沙，我们要得着的这个心智能力是什么？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怎么在他人生中设立一个属灵的目标，并且存着仆人的心，谦卑的等候来服侍以利亚，因为他看到他的主人怎么样被神大大使用。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他觉得不是他主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神的恩膏能力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已经设立了一个属灵目标，他求神将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来感动他，好，感动他。那我像现在用底下这个庄以西杰牧师的见证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目标哈。那庄以西杰牧师是澳洲华裔哈，跟澳洲华裔跟那个上次被上帝接走的那个廖雅各牧师是同样哈。对，他是神医布道家，所以他常年在世界各地去宣扬主的福音，是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他的足迹遍达美国、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中国、乌克兰等，然后印度等国家。上帝的神迹其实随着他在每一场布道会，有病得医治、一病赶鬼、耳聋听见，然后财务得翻转，是让人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大的恩膏。那这个庄以西杰牧师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布道家的恩膏呢？他还年轻的时候呢，他发现上帝的仆人居然可以一并赶鬼的时候，他心中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样的恩膏吧。之后呢，他就遇到很多神的仆人，他就要求请他们为他按手祷告，然后他期待恩膏可以领导他，然后呢他就开始认真向他们学习，然后看他们怎么服侍，看他们怎么样跟随主。纵管有时候不能跟他们亲身在一起，他们透过写信、透过电话，然后呢这样子的非常留意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是如何跟随主的哈。那他也这个同时他也邀请他们到他的国家来开布道会哈。所以他很多时候他说他都是天天往移民局在安排协调这些事，然后也跟众教会牧者在沟通协调哈。所以他这个一大段时间里面，神就在预备他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用的器皿。直到有一天呢，他的国家就宣布了一个法令，就是说不准有人去邀请外国国外的人来到国家，来到他们的国家布道。可是很多事工都是大事工都是很早之前就规划了，几个月就要筹备了嘛，所以呢后来他都宣传端都发出去了哈，这个事情都好了，可是没有讲员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整个人瘫软在地上。就我们办活动遇到这种事情哈，一定是非常的愁苦不知所措。后来呢他就这个在那里，神的话就神奇的临到他，说现在就是时候了，我的恩膏要临到你身上。你看以利亚被接走了，以利沙就领受恩膏，然后因为这些人都不能来了，然后他就说这是真的吗？开始神的恩膏能力就他身上彰显，所以他呢就看到就是他生命就流露出神的大能。 但是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就开始有人来反对他，然后呢他就遇到很多麻烦，他就跟神说，主啊，这么多的麻烦还不如不要这样的恩膏。然后呢主就对他说，如果你讨厌遇到麻烦，那你就不要向我求不到家的恩膏，因为当你有这样恩膏的时候呢，世界的王呢就一定会来找你麻烦。你想你要带那么多人的心悔改接受耶稣，你就要预备心，愿意过一个付代价的一个生活。当这个麻烦通过，又有另外一个麻烦，这样的结论就会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干嘛要定属灵的目标嘛？所以弟兄姊妹，对，你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要鼓励大家，神正要带领我们往前行，神正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神这时候赐下这个信息要告诉你，你愿意来回应神吗？你知道你可能接着会遇到麻烦，当你求这个恩膏扩张提升的时候，但是同样的神迹启示也会彰显，神会带领我们，神，你会经历到神复活大能。所以神今天早上问我，如果你要求更大的恩膏，该神都麻烦要临到你，你预备好要接受了吗？弟兄姊妹，你预备好要接受了吗？哦，真是有点挫的蛋哦。其实想一想，还是会有一点说，主啊，你知道我会怕哦，真的是会怕哦。或许你可以稍稍嗅到，当你开始要扩张的时候，其实呢，当你要得着这个属灵的恩膏，撒旦魔鬼必定会拦阻。他会让你灰心失望到放弃这种追求，所以你要抵挡他，你就能够靠着神的美善跟全能就能够得胜。弟兄姊妹，我这就要问你，你心中有何属灵的目标跟渴慕呢？或许我们当中有人要求身体的医治，有人要求敬拜赞美的恩膏，有人要求先知性启示的恩膏，有人要求布道家的恩膏，有人好，有很多很多的渴慕，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渴慕？你要订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目标。不管你立定怎么样的目标，只要你不灰心，只要你不轻易放弃，像以利沙一样坚持到底，永不放弃，你会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完成这个目标。就像我们在恩惠相遇领人归主，有时候遇到很多困难跟征战，可是当我们持守道理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得救。在我的跟随主的道路当中，我曾经立了很多属灵的目标，有一些已经达成，有一些还在进行当中。弟兄姊妹，以利沙懂得设立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圣灵的大能对我们你我都是非常重要的，若你要看到复兴，你要看到很多人归主，我们就要寻求圣灵的恩膏，我们要想要把这个拜偶像的国家翻转过来，你就要求神使你进入圣灵恩膏的服事里面。在我们寻求圣灵恩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像以利沙一样找一个属灵的导师，因为以利沙第一步就是紧紧的跟随以利亚。我们的导师是谁呢？当然神会给预备一个肉身的导师，但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其实神也启示我，那是谁？是圣灵。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工人，他们跟圣灵之间都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圣灵就是我们的以利亚，神就是我们的以利亚。你会说神哪是以利亚？圣经说，耶稣说什么？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甚至做的比这更大的事。所以我们当我们跟随圣灵，而且以利沙是紧紧的跟随，所以很多被神使用的大能仆人，他们是紧紧的跟随圣灵，他们跟圣灵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最近神提醒我要有一个规律，要规律。他们常常这些被神中仆人，他们神半天的时间都是关在密室里面，他们在寻求神。有句话最近我的感受很深刻，就是离了神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最近很深，就像栀子离了葡萄树，为什么离了神你不能做什么？我们的心思是战场，是被神使用的。以利沙他领受启示预言，可以翻转国家的命令。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因着一个启示，因着一句话语，我们可以冲破现况。我们 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思有没有被神引导，有没有活在神的信念里面。如果你心思充满了世界的想法，上帝怎么来工作？上帝怎么来使用你？上帝怎么让你成为他的出口？如果你没有将神的话语的信念，你的对灵魂的爱，那个是没有办法深又广又持续的。唯有神的灵在你的心思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微声，那个感动，那个就是我们未来的出路。就像以利亚听到那个微声，要他去恩膏哈薛，要他去恩膏以利沙一样，神又再一次使他有看到出路，不然他是要求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建堂，包括你生命家庭，你会因着一个意念，因着神的微声而改变，而且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你离了神，你就不能够做什么，你没有让神在你的里面来引导感动你，你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你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出口，你只是被这世界所占满，你就不能够为神做什么。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我们的以利亚，我们要跟圣灵有一个命契，我们要训练有素，天天祷告，成为跟神像以利沙一样紧紧跟随，不分离。我们要紧紧的，我们靠圣灵重生，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要随从圣灵引导，我们要靠圣灵成全。所以我们既然靠着圣灵进来，我们就要圣灵跟我们的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最近很多时这个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不管你多忙碌，你至少要一个小时来亲近神，紧紧的跟随，那我们警醒祷告，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大能的服事，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一并赶鬼。如果你都没有领受启示，就像这些门徒远远的跟随，恩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感动，他们能够独善其身，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世代。所以呢，当你常常在神里面，让神保守你，引导你，当仇敌要攻击你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就会保护你，就会帮助你。所以呢，我们呢要谨守，要持守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先知但以理一日三次求告神，毫不松懈。任何一个想要服侍神、被神使用的工人，都应当把他当作是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心思一直对准神。伊丽莎的心思一直对准伊利亚背后的耶和华的上帝，他看见他。所以在我们的时间表里，我们常常是很有弹性的。我们看在这个挪来挪去，挪来挪去，所以魔鬼会千方百计夺取我们祷告的时间。所以说你早上的时间落掉，你晚上一定要补回去。我们要每天这样操练亲近神。所以当我们站立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透过你这个器皿流露出去，他可以给你启示，给你话语，给你引导，让你操练不断的定睛在神身上，让神随时可以接收神的信息，带出大能的服事。你会看见与神同行跟没有与神同行的差别，那种属灵的果效。弟兄姊妹，请问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只想得到一个学位吗？你只想找到一份好差事吗？赚更多的钱，结婚生子？或许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在经济上设立了目标，在学位上、教育上做好计划，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属灵的生活上立定属灵的目标，因为这关乎你地上的目标，你努力就会得着；天上的目标、属灵的目标，神会为你来成全，因为他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你不要定了很多地上的目标达成，可是你没有定到天上的目标，那太可惜了。因为这是神要给你的，因为这是要神要成就的，因为它关乎永恒的产业跟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定属灵的目标，你要大大的张口，神要大大的充满你，让你神感动你。或许你里面有这些的渴慕，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不要忽略，你要继续的来祷告，因为神盼望你大大的张口，因为他要大大来充满你。弟兄姊妹，你人生的目标、属灵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不管你属灵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你日夜殷殷切切期待的，非得着不肯罢休的吗？若你有这样的心智，为神的国、神的家、神的百姓，上帝必要成全。而且相信很多时候是神把这个渴慕、渴望放在你的心中。进入全国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或许你可以开始规划禁食。因为有时候太多的混乱，太多的世界的缠累，让你安静不下来，让你没有办法很更多的来领受神，就是需要你禁食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要寻求复兴，并得着一个属灵的目标来代求。所以你可以开始分定禁食。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看见。今天我们要拥有以利沙的这样的心智能力，承接这样指示，除了拥有，就是要拥有耶和华的灵。那我们要怎么得着耶和华的灵呢？就是要有信心的人。那以利沙呢，他的信心我们刚才说他看到了跟别人看到不一样，他一直看到以利亚背后上帝的灵。以利沙紧紧的跟随着以利亚，他盯跟这个上帝不放，所以他我们看到他要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他要过约旦河回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外衣脱撕裂，这个拿起他天上掉下以利亚的外衣，他自己的东西不要了，他要从以利亚来的那个恩膏，他要打水。他说的是什么？他不是说以利亚在哪里，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要这些外面的恩赐，可是以利沙知道那个各样的恩赐，只要你拥有圣灵，那个上帝的灵，你就能够都能够得着。所以有人又问赵翁基牧师说，对，他就问赵翁基牧师说，诶，你有这么多讲道的恩赐、讲话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你有这个恩赐、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赵牧师就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圣灵。有了圣灵呢，就都有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追求各样的恩赐，却不要那个赐恩赐的主。所以我们要这个继承以利亚的恩膏，就必须要有上帝的灵。好，以利沙回答以利亚说，我要这个，要感动你的人加倍感动我。他得到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条件？有。要怎样才能得到？要怎样才能得到？要看到，要看到才能得到，不是没有条件的哦，你必须要看到。看到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你没有看到你就得不着。弟兄姊妹，你在灵里面，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看见就像我说的，你在灵里头，这看见未必说你看到异象，这看见是说你在灵里面，你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吗？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吗？你知道你要怎么样来遵从这位神？那个看见是你知道他是神，他是神，他是你的王。所以当对神这个看见的越多，在灵里面越多的知道，你得到的就会越丰盛。你越没有看见，你就得不着。你能够，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生命丰盛的多寡，是在于我们对他的认识跟明白，那就是看见，那就是看见。所以更具体的说，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得着信心的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道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我们信心呢的方式是借着上帝的道，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埋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上帝的话语你就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耶稣，并且你能够得着他，经历他。所以我们要透过灵修、导读、速读圣经，不管是什么班，或者是我们要参加培育系统，就是要抓住耶稣，让我们自己领受从上帝来的思想，让这思想成为你的信念。我们的信念是怎么来的？是借着神的话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一切，当我们有神的信念，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耶稣就会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当神的话一出，我们就胆壮如狮子， 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里面若没有这个信念，我们做很多事情就非常飘来飘去。所以你的信念有多强，你的行出了爱心就有多深，就有多广，对别人的影响也会有多深，也会有多广。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何其的宝贵，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信心来自神的道，让我们更多的来看见上帝。那在昨天呢，一鸣他们的婚礼，那他的妈妈看到一鸣跟嘉问的婚礼，然后也遇到这个彭牧师，在花莲真理堂他妈妈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做见证，他就说他的妈妈以前在就是一般传统的教会，所以已经一两年没有去聚会，可是透过呢一鸣的哥哥就在真理堂中立，就鼓励他妈妈去到花莲真理堂，然后他妈妈在那里几年的光，五六年的时间，他妈妈已经成为小组长，并且他是什么成为什么小组长，成为读圣经的小组长，就带领一个小组就是来读圣经。所以呢他妈妈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直到以前认识他妈妈的人刚好有机会来到真理堂，哇，他说某某某，你怎么你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完全不一样，只因为他天天读神的话，带领一个小组叫做研读圣经小组，就天天带一群人来读圣经，所以他生命就很大的改变。所以神的道，神的道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信念，然后让我们刚强壮胆，而且呢让我们能够，我们这个信念多强，我们行出了爱心，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大。所以感谢主，我们神的道，我们奉主的名来祈求，现在在我们在新约，我们就可以得着耶和华上帝的灵，我们可以得着以利亚和以撒的心智。我们请敬拜团同工弟兄姊妹，为了服侍这个世代上帝的百姓，上帝要使用我们，上帝呼召每一个人，不是呼召出来，这些先知门徒也都是被呼召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以利沙的心智和能力。以利沙的心智能力是什么呢？明确觉知，不怕艰苦。明确的觉知，不怕艰苦，不怕艰苦，跟随到底，看见人所没有看见的，设立属灵的目标，大大的张口，设立属灵的目标，大大的张口，爱慕神道，信心看见。弟兄姊妹，让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艰难，我们都不放弃，跟随到底，紧紧的跟随圣灵，跟随着我们的师父，规律的祷告，求感动的灵加倍的领导我们，愿意为神的扩张复兴付上代价。我们接着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精彩前我随时软弱下眼地球，你的恩典够我用，恩求生灵光照引领，自下天上能力，永生紧紧是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灯，因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不告诉我们是君子，是我们藏在你里面，让破碎永远，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已赴约为一，在这里同心合一，我有明希望福音。
再从头来，
献上一生为你而 们是知己，是我们藏在你里面，能不谁永远，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愿意，在这地同心合力，共筑你希望福音。
信息当中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动，你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觉知，你为要被提升扩张，你愿意预备心，父愿意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呢？神正在问我们的心，你是否因为一些的挫折拒绝受伤，你就停在吉甲，停在伯特利，或停在耶利哥，不再跟随呢？或许你一直是远远的观望，你不愿意像那50位先知门徒一样，你不愿意对属灵的事物你不感兴趣呢？弟兄姊妹，你心中你设立了好了许多目标，你是否是心中有这样的渴慕，设立属灵的目标？我们要为此大大的向神来祈求，好吧？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能够迎接下一个阶段神的工作。我们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害怕，主啊，你知道我们胆怯，主啊，要面对未来的挑战，主啊，未来的艰难。主啊，你问我们是否是预备好了要来走这样的道路，要来承接，主啊，是的，主啊，这样的一个祝福，承接这样的职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只有紧紧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只有紧紧的连结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天天寻求你的面，我们紧紧的跟随圣灵，主啊，我们要你来改变我们，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不放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你要主啊使用我们，主啊来扩张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里面我们渴望，我们为了得着主啊那样子的一个圣灵的恩膏能力，主啊，我们要来在你面前设立这样属灵的目标，主啊，我们曾经你知道你跟每个孩子的渴望，你也把这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就亲自来成就，亲自来成全，哦，主啊，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让我们跟随你这位师父，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啊，让我们开始主啊定期的有规律的来祷告，主啊有纪律的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寻求你，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那么更多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更多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从世界里面来夺回，主啊让我们里面更多定睛在你的身上，愿你的话语来形塑我们，来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为到你心中曾经有过的属灵目标，你曾经有过属灵目标，再一次的求神来更新复兴，你再一次的向神大大的张口，若是你还没有设立任何的属灵目标，你今天跟神求，你跟神求，主啊帮我不是只有设立在地上的目标，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所求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所要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主啊是的，像以利沙一样，像路德一样，主啊像雅各一样，你若不给我祝福，主啊我就不离开你，主啊你就不给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去，主啊是的，主啊我在你的里面，主啊是的，我要日夜的祈求，主啊殷殷的盼望，主啊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些恩赐，主啊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些能力，我们看重追求的不是这些权位，主啊是的，我们要的主啊就是那感动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就是要你自己，主啊当我们与你更加亲密，主啊当我们当你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看见，主啊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就更多的来彰显你，主啊我们就更多的来得着你，主啊更多的来彰显你的荣耀和能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主啊怎么更多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要那样的一个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那我们是为了要祝福你的百姓，主啊求你的时代来预备我们，用姊妹们最后也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的爱慕神的话语， 好叫我们在信心里面有更多的看见，借着神的道来形塑我们的信念，好叫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他的亮光，他的话一出，大山就要被挪移。那么爱慕神的道，求神加添给我们这样的渴慕，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许多亮光启示，因为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真的是就是主自己，主就是道，就是就能那道，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爱慕神道，让我们在灵里有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更多的得着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或者我们恳求你，主啊，把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当中。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啊，我们感谢那么爱慕你的话语。主啊，是的，你话语是何等的甘甜。主啊，是的，感谢赞美，让我们在你话语中得到许多启示跟亮光。哦，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这的话语就是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吃喝你自己。吃喝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看见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有更多的启示，我们有更多的看见，有我们更多的亮光，我们有更多主要你圣灵的带领跟引导，借着你的话语，主耶稣，让我们有规律的来读圣经，预备自己，我们要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主啊，这世代充，你主啊，缺少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里面充满你的话语，充满你的话语，愿你话语来建立我们，愿你话语来建立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你。兄姊妹，你今天是否愿意有一个立志，你不再成为那个远远跟随的门徒，你也不是成为那个停留在这样子一个受挫的地方，因为害怕付代价，因为遇到挫折艰难而停留下来的门徒，让我们能够来得着加倍的恩膏和能力，让我们跟随到底。在你的生命，神对你的命定还没有完成，你还没有得着从上头要招你来的奖赏，或许你已经多留很久了，已经停留很久了，跟神说，神啊，让我起来。你要到几时呢？你不起来得地业要到几时呢？求神帮助我们起来得我们的地业，属灵的地业，属灵的产业，进入命定。让我们不因为害怕困难，害怕付代价而停在原地。求神给我们无比的信心跟勇气。或许你在服事上曾经挫折，曾经被拒绝，你就不再往前。求神来医治恢复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很多时刻我们觉得服事，我们觉得要付的代价是麻烦的。主，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遇到征战，主，我们就退缩，我们就觉得疲惫，主，我们就惧怕。主，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服事里面遇到挫折，主，在这个服事里面我们觉得被拒绝，主，以至于我们就停留在那里，甚至退后，甚至冷淡，甚至远远的跟随。主啊，是的，主啊，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件事情上。主啊，是的，定睛在这困难上面，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主啊，从那天上来的祝福，主啊，从那天上来的能力，主啊，但是你预备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主啊领受以利沙心智能力的教会。主啊，你要我们，主啊，有紧紧的跟随，主啊，你要我们，主啊，领定睛在你身上，主啊，你要我们设立属灵的目标，主啊，你要我们更多的看见，这是你要对我们教会的祝福。主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主啊，你要兴起我们的教会，主啊，有以利沙的心智，不仅是被呼召，主啊，我们还有这样心智能力，我们还拥有耶和华的灵。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你复兴你，主啊，建立这个教会，主啊，你话一出，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看到大山要被挪移，主啊，你医治，你安慰，主啊，你加添力量，主啊，让我们再次起来行走，主啊，你要使你的灵，要使摊子站起来，主啊，是的，主啊，哑巴要说话，瞎眼要看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这旷野要怎么树林？哦，主啊，这旷野要怎么飞天？要成为飞天。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主啊，知道当我们要来领受这恩膏的时候，主啊，仇敌要起来抵挡我们，要使我们灰心。 主要使我们放弃，要使我们退后，主啊求你就来败坏仇敌的作为，主啊求你就不断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主啊让你的心意是美善的，主啊今天你鼓励我们当中许多正在艰难的时候，主啊正在接受试炼的时候，正在主啊有许多攻击的时候的这个时候，求主耶稣你来再次的安慰他们，你的信心进到他们的里面，主啊知道主啊你的话语在他们的里面，主啊使他们可以站立起来，主啊使他们就这时候就得医治，主啊我们这时候就得复兴，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此时就来彰显的大能跟神迹，主啊你要改变我们的体质，主啊你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那些伤痕，主啊那些的挫败，主啊那些的软弱都离开我们，主啊我们要为你刚强而站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一个伊丽莎的心智能力，主啊赏赐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得加倍的恩膏，主啊我们在这世代主啊被你大大来使用，主啊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谢谢父神，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阿们，我们弟兄姊妹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